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真的，你借着这个古老的经文，再次向我们说话。亚伯拉罕的信也在我们的里面发动，因为圣灵赐给我们出人意料的平安。好，我们今天虽然是无能的人，虽然是没有办法把握未来的人，但是借着信，我们就可以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应许真的是我们在绝处逢生所看到的将来的盼望，无论我们的归宿还是我们的后裔，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都是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我的名字叫陈彪，是福音教会的牧师，久违了哈。谢谢你们在恩典中祷告差派，然后你们在信心中也知道我一个月之后会回来哈，跟大家一同在这里分享神的信实、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工作。在过去一个月呢，我在大陆呢有8个城市的侍奉，在那里真的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肢体的交流，然后有一同的扶持、彼此的激励，然后共同兴旺福音，也一起面对中国的挑战。也见到了你们熟悉的高真牧师啊、王怡牧师，还有我们过去在我们中间实习的传道张亮和磊磊，还有你们再早一点以前时间在我们这里信主的那个钟肖芬夫妇，他的钟肖芬，他那个彭立胜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启蒙教练什么的，还记得吗？他跟我们教会沾了很多的拍子，你们都已经忘了。他已经信主了，在 Harvard 的最后一年，今年的信主，他现在已经回到中大当老师了，所以跟他们一块敬拜是很不一样的哈。同时我也没有误了大家，我在网上听你们讲道，跟你们一同的读经，跟你们一同的听到你们的特会信息、你们的见证，我都听见了。然后呢，有的时候能够消除我的疲劳，非常的疲劳。但是呢，我也许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心里的话。注意这段经文呢，是我们进入这个十一章之前，作者向受苦的教会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之后的一个结语。他在前面有很多的论证，他论证了耶稣超过天使、超过摩西、超过亚伦，是那位长远活着的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完美的祭物，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你的境况高与低，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在这个之后，他才说了一些跟我们后面我们今天或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跟信心有关的鼓励。第十章的35节，请大家听。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之前很重要的进入这个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之后，他才给出了信心的定义。两个星期以前，这个吴英强长老用这段经文给大家讲到，他托圣经这样说，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透过信心已经看见未来了。接着呢，希伯来的作者就用古人或者说信心的伟人或者先辈或者说过去的长老们在他们的信心上的功用开始讲起。他们从创造是借着信心所看见的，直到后面提到了这几个伟人，亚伯、以诺、挪亚，都是因着信或者借着信得到上帝的应许和赏赐，不是吗？如果你好好想一想这个亚伯和以诺的信心果效，我可以这么来说，亚伯的信心果效借着他的死被人谋杀，向我们见证更加美好的那个血，耶稣基督的死的血。还有一个呢，是透过活，挪亚是与神同行，最后没有见死亡的人，世界上大概只有他是直接，当然还有后来也有这个以利亚也是被接上去的，是没有见过死亡的人。像我们今天要见证另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信心的果效呢，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和下一周要讲到都有关系。
都是从一个信，我们这一周要开始讲亚伯拉罕，他们跟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有平衡的，都有一个平行的地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绝处逢生的信是如何活，下一周呢是如何死。如何死就是绝处逢死的信。好，我们刚刚读完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的信心的。多数的基督徒其实对亚伯拉罕的故事不陌生，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到教会的这些朋友们，你可能不太明白，待会儿我会来讲。但是即使是信主的人，究竟我们对上帝在这里说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对他带来和对当时的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益处，尤其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看到亚伯拉罕最后这个后裔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改变，究竟对我们来说，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拿到这个应许，我们现在实际应许在手里了，虽然不完全，耶稣还没有第二次的来，但是呢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认识比他知道的更多看得更远的人。如果你还不如亚伯拉罕的话呢，你真的就是越过了几千年上帝对他百姓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实际很清楚，就两个重点，都是跟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产业的应许，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对不对？我们刚刚念过，小涛执事跟我们一块念的这个经文，这两个应许其实不光对当年的亚伯拉罕至关重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土地和后代说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生存的什么两大支柱，是根基。失去了土地的人，失去了后代的人，是在绝望之地的人。也许你有很多肉身的后代，所以也许你们家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土地，不知道在哪里哈。不过在中国是没有的，只有70年的使用权哈。在美国可能跑马的时候你占了不少的地，但是究竟我们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哪里，永远的居所在哪里，生命的繁衍在何处？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好不好？很简单哈，第一个问，哪里是你我永远的居处？ Where is your permanent home? 在美国我们经常要填写一个单子，就是什么，哪里是你永久居住地？这个很不清楚哈，就是我们经常就先，我儿子现在就不知道他该往哪填了哈，是他将来的地方还是他现在的家，我们住处哪里是你永远的居处？在这段经文里头8到10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兼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他两个后代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哇，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非我家，有点反文化，对不对？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是什么呢？国人说叶落归根，无论你在世界漂流多久，你得了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名望，你生在哪里你就是死在哪里的鬼，所以你一定要叶落归根的。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蒙召的确是反我们文化的，不是叶落归根的，因为他离开乌尔，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离开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去，上帝还没有给他讲。当也许当时那个地方太糟了，乌尔我不知道怎么样，实际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是很发达的，乌尔在当时是我们今天讲的巴比伦的发源地，是巴比伦文明。你如果你查看亚伯拉罕他的先祖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产业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有一个描述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有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没法挣脱的，看第11章的那些家谱，就是死亡不断地临到那个家。你看家谱就知道，你甭管中国人家谱还是犹太人家谱还是什么人家谱，只要看家谱就有一件事是真的，一代过去又一代都有一个死字，亚伯拉罕的老爹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中间呢，他在那个境况中被呼召去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必须对上帝，就呼召他的这位上帝有很大的信任 和遵命才行，不是吗？也许他知道上帝的一个计划，虽然他不完全知道，但是他对上帝有一个极大的信任。这件事情他知道，说上帝要给他的那个基业要超过他在乌尔的那个基业，不然的话他不一定会动身前往。我们昨天在文斌家和这个肖燕他们家庆贺他们这个乔迁之喜啊，他们儿子到这边读书，然后他们在海南也有产业，然后到这边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昨天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牧道友都去了。在跟他们闲谈聊天中呢，我就了解到这个文斌呢是一个前解放军的飞行军官，然后是兰州军区的哈，跟我有点关系哈。然后在他的军旅生活中，他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在接到任何的军事起飞任务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他们就是拎着枪和拎着头盔就上飞机的，上去的时候只有飞行出去的时候呢，才透过无线电波告诉说你的任务是哪里，全都密码，你飞往哪里，干完什么事回来。其实我们今天的人都以为不是这样的生活，其实在亚伯拉罕的那个里面，他这个具体的里面，就是我来总结他当时说的话的时候，当时心里想有四个字，一个是遵命，一个是信心。刚刚我们念到亚伯拉罕因遵命就启程了，亚伯拉罕因信心，这当然对于一个军官来说，军人服从天这个命令为天职，但是还有一个信念。我觉得对于这个文斌来说呢，他大概知道他飞上去以后，他相信那个无线电波能够传给他指令，他不会说无头的风筝飞到哪里不飞回来。所以这里头从一个角度讲明了基督徒其实信心是跟军人是一样的，是 very dependent 那个 order 还有那个发出命令的上司。不过对于我更惊讶的，除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外，是亚伯拉罕把上帝给他那个应许的那个地方呢，竟然当暂时的居所。迦南不好吗？应该不是。当然他知道不能够入乡随俗，在那里与不信仰同样上帝的人娶亲结婚，然后按他们的方式来敬拜假神，忘了在上帝面前要做完全人，这是他知道的。但是迦南毕竟是上帝赐给他的一个土地和家乡，是一个产业。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很有意思，特别说他要把那个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要视为什么，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我知道我们经常唱歌的时候要唱这个世界非我家，完了还要再唱这是天父世界，都是对的。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世界为我家的地方，因为答案在第十节。他讲什么？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的。 God is a design, God is the author。 这在说什么呢？我自己真的觉得，如果不是新约里这样讲，说他的后裔和他的两个他的儿子和孙子哈，都在等候更美的家乡，我自己从创世纪里其实我肯定看不出来那些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蛛丝马迹，就是他在那里的生活究竟亚伯拉罕从哪个地方表现出他在迦南生活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当暂时的家园。我原来没注意，但是我现在从新约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地方我开始明白过来了，稍微清醒一点了。比方说你还记得他跟他仆人有一个争论吗？亚伯拉罕作为舅舅，他的侄子是对吧，叔叔，对吧，这个搞不清楚，反正是 cousin 啊，他的就是他的罗德是他的什么侄子，侄子是舒贝尔的对吧，对啊，是舒贝尔。所以那他们两个的发神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家业开始增加了，然后牛羊就多了，井就不够用了，两边开始干起来了，对不对？你知道农村暴动都是这样开始的哈，地不够用了。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伺候呢？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亚伯拉罕真是信这个道德高尚啊。因为亚伯拉罕真的，他说你自己看，你要选哪里选哪里。当然罗德选了一个肥沃之地，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然后他说那你就去，他就去其他地方了。我今天意识到不那么简单，亚伯拉罕其实从来在那个上面没有把那个堕落的世纪根本当他永远的家。真的，我真的从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透过信心，他没有把那个地方当那个地方肥沃的土地，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真的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家，有点像我们看这个Hobbits 这个霍比特人那里头，他们最后有一个 Sharon 是他们的家，将来他们要回去的时候是那个家乡，有点像新西兰啊，因为在新西兰拍的那个地方就是很美的家哈。创世纪你如果看第十八章的时候，我真就发现希伯来的作者 可能是圣灵让他想起第十八章的一些细节，因为当亚伯拉罕跟上帝再次肯定他的约之后呢，他为他的城邦周围祷告，其中他跟神就讲到了索多玛和俄拉拉的事情。在这里头，这两个城是罪恶极大的，上帝决定要派天使来灭绝。亚伯拉罕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那时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那个城求平安，还记得吗？50个人你会灭吗？有50个异人，有25个、30个，最后到说到10的时候，说上帝说如果有10个，我也不会灭。但是你知道结果吗？亚伯拉罕说完，跟上帝说完这个，他就走了。你觉得亚伯拉罕怎么想的？我觉得他包括他自己都意识到，连他自己都不是个艺人，他没有办法来辩论，他离开了，没有一个艺人。索罗玛、俄玛拉是不是按上帝的根基是堕落之后所建造的？不过是个巴别塔。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建造的真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脉，到时候一点你都发现不是成金的，一点都是什么成灰的，都是那个人间的巴别塔。因为自己建造的不过就是这样，时间到了就要倾覆。所以上帝在这里头又鼓励，接着我们如果再看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家园，如果世界是非我家的话呢，亚伯拉罕明白这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都在盼望有一个根基的城，就是永远的家乡，就是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的这个上帝之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领悟到亚伯拉罕在3500年以前领受这个启示，就是他深深地意识到一点，就是人已经堕落之后，人手无板，没有办法靠自己在地上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上有苏杭，下有什么？这样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是说人没有办法建造一个人间天堂，虽然我们美好的这么来思想，失乐园是一个现实，人没有办法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靠自己人没有办法建造这个天国，因为没有根基了。所以他这里说永生神的诚意一定是上帝是那位设计者，上帝是那位建造者，如果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不是永远的家。昨天我们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去参加了这个尼格尼尔的这个Bible College 的这个 conference， 在星期五的晚上呢，我觉得那篇讲道是很精彩。他就提到但以理的那个第7章和第3章那个国度，和但以理如何解释当时巴比伦王的梦的那个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蛮有意思的。当这个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以后，来告诉但以理，他告诉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解出来。然后他当时就说，把所有他们的什么这些术士啊，然后这些大学士啊，全要杀了。结果就找到但以理，但以理祷告之后，祷告之后神就向他启示，这个不是他做的梦，而是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做的梦。然后现在就但以理被招进来以后回答王了，他说，王啊，你问那个奥秘呢，其他的哲士用法术、术士关照都无法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已经将幕后的事情指示给你了。然后你的梦和你床上那个意象是这样的，我来告诉你，就是他没有之前给他讲的梦，根本这个王是很不讲道理的，就是说我梦不告诉你，然后呢你要告诉梦的结果是啥意思。结果所以全国的这些术士们要死了吗？但以理救了他们。但以理这样说，他说，哈，上帝告诉我是这样的，你在床上想的这后来的是要显明奥秘的事呢，是这样的，非我的智慧能告诉一些活人的，乃是王自己的知道这个梦的讲解和心思意念。天上的神告诉我啊，这样说，王啊，你梦了一个大象，这个象甚高，极其的光辉站在你面前，形状甚可怕。这个象的头是金，胸膛膀臂是银，肚腹和这个腰是铜，腿呢是铁，然后脚呢是半泥半铁。后来我们知道这是5个国度哈。你观看，有一个非人神手所造的石头打在这半泥半铁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的泥都一桶的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石头竟然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即使你不了解圣经，我给你解释一下，它原来这个就讲的五个帝国，巴比伦是第一个金像，接下来的波斯马代，就巴比伦、亚述、波斯马代、希腊和罗马，这五个帝国相当的强大，在他的梦里都有，但是都被哪一个石头打碎了？你注意，这五个帝国都是谁造的？都是人手所造的。但是他特别讲到打碎那五个帝国的有一个两个特点，你注意到了吗？我刚念的时候，非什么人手所造，然后这个石头竟然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大山，充满了天下，是在讲什么？当然后来第七章呢就讲到这是上帝的国，人子的国，在罗马帝国之后要兴起一个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不知道这个人们经常说哈、啊，这个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然后中国人经常骄傲地说，哎呀，这个古巴比伦没了，然后呢古埃及没了，古印度没了，古中国还在。其实有点就是这，因为你有这个国号不一定代表你中国的古文明还在这。过去的100年，中国是一致性的把中国的好的和坏的文化全都铲除了，我们普遍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化，然后今天是把所有最好的和最坏的，或者不是最坏的东方和西方的东西都在中国，所以中国的文明早都不在了，不过有这个国号还是。所以换句话说，四大文明都是人手所造的，你还有残渣余孽，还有很多的东西在。真的，我们是文明的建造者，也是文明的毁灭者。哪一个家族万事无疆过？只有在博物馆里万事无疆，都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世界上自耶稣基督来以后，有一个事实，就是他的教会2000年来以后，在万族万民中，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是一个地理性的现象，而是一个族群的现象，因为这个主已经升天了。所以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信心中等候哪一个是你永远的家，哪个是你的城。我经常跟慕道朋友聊的时候呢，就说这城实际离你不远。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讲了两个房子的比喻，一个是沙土，一个是磐石。后面再继续往下讲，到了16章，他就讲到说什么，自己是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后来彼得保罗都说到这个是教会，是上帝圣灵的灵宫。彼得说你们是圣灵的灵宫，是一个个活石所建立的 The living stone， 我们是被建在那个上面的。如果你是被建在那上面的，你是有永远的家的，你是有一个盼望。上帝之城和罪人之城说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分别？请你告诉我，关键谁是那个设计者，谁是那个建造者。其实我们在座的人无意有意的都在建造一个城，建造一个国，你目前的所思所想都有一个终极目的，无论你意识到这个终极目的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职分职业都有个特定的陷阱和特定的罪，导致我们在建一个不同的城。好像你是在建上帝的国，可能在建自己的巴别塔。有的人好像不认识上帝，他实际做了上帝的仆人，完成了上帝的有一些使命，他自己无份而已。你也许这样看看，看看你怎么使用金钱，使用时间，使用你的才干，在哪个城里，你就知道你是为上帝之城来建造，还是为人间之城建造。我不是在简单的讲圣俗二分，我不是讲你在教会花多少时间，我在讲你做所有的事情上是在建造那个不毁灭的国度，还是建造那个永远要沉沦的国。我这次在国内的时候呢，跟一些教会领袖有些聊天，然后尤其是在一个城市做一个我们有一个培训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牧者，然后他们对一些特定职业的其他人参加有些说法，他不太愿意。然后我就发现牧师有一种特殊的骄傲，就是他说其他的商人不怎么样，尤其特定的一些商人，然后银行家也不怎么样，政府官员也不怎么样，个体的精英生也怎么样。 然后我就开始后头跟他们聊天聊聊，我说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特殊的什么堕落扭曲的地方，你都没有看见而已，除非你明白你那个行业堕落的焦点在哪里，你不会依靠上帝来建造你的城，不会依靠上帝来设计的那个蓝图来建造。有一对回到国内从事科研的人，他们就有挣扎，他说牧师，你原来跟我说过回国要有很多小心的，我觉得没问题，我都已经信主几年了，已经打铁成钢了。他说我回去我才发现我是沙子，为什么呢？在申请科研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会说这个事你做没做，我没做过，我看过。哦，那你写你也做过。哦，那怎么行呢？我不知道，那不写的话怎么能拿到那个啥呢？然后他老公说，对呀，你就写吧，写了以后你至少比别人好一点，你那个好好干，别人写完以后拿到钱也不干，你至少拿到钱干，还就是拿到钱骗来钱以后继续做这事儿哈。然后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样来辅导哈，我当时就聊，我说其实哈，你们都该悔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呢，我知道你经营的不是你在你的科研上不是经营你的巴别塔，但你有没有那个 guts，或者你已经那样做了，你现在是悔改，而不是说回头解释说我现在拿到这个钱了以后我会好好的用，对不对？这就是实际的挣扎。我们在北美有什么样的挣扎？我们一点不比在大陆的人好，我告诉你，你可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 common grace， 让你觉得好像不用那么多现金，老板不一定逼着你星期天要加班上班。如果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都是被老板逼着说你如果星期天不上班，你们星期一就不用再上班了，我相信我们教会会空的，真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建什么样的城，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你要对比一下一些行业的这个招牌，就可以看出里头的差异。我很喜欢招商银行，但是那个招商银行呢是非常为顾客服务的，所以他叫这个顾客是上帝。他说招商因你而变，我非常的舒服，我就用他们哈、啊，因你而变，你怎么变他怎么变哈、啊。但是呢，在北美还有一个企业叫 Chick-fil-A， 它的那个标志就很有意思，标志说食物对生命至关重要，为此我要把它做得美妙。哦，你看到这两个差别了吗？你如果比较一下这些 fast food， 我不是说这个 Chick-fil-A 的 food 是健康食品哈，它是油炸的哈，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两个，他们在 Wendy 和 Burger King 都是它三五倍的 size， 就是 Ohio 的这个 Wendy 哈，Burger King 我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反正都是这种，都是汉堡包哈。但是在这样三倍到五倍的这个经营里面，你再加上这个 Chick-fil-A 是星期天关门的企业，既然他们的利润你猜知道吧，是一样的多，一样的多。究竟谁在经营这个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要比较这个，有时候就能发现他们的差异。一个会存到永远的美好的家乡，那是将来新天新地引领我们去的；另一个是被卷起来要改变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将来要到硫磺火湖里永远沉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你在寻求哪个家园，从中国到美国，美国再到更好的地方哈，我不知道在哪里了。求主怜悯，你要选择哪个家乡？如果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有土地，有家人是不错，但是那一定不是永远的家。除此之外，这个家里一定要被充满。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上帝造了一个宇宙，造了一个结构，在他几天的创造里，到后期前面撞结构，后面就是什么充满。所以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问题，中间充满什么？没有后裔，对亚伯拉罕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谁是你的命根子？对亚伯拉罕说，他原来就以为罗德是了，后来呢见罗德不是分出去了，他也救他哈。之后是谁呢？在这个创世纪刚刚我们念的时候，这个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是反映出创世纪第十七章和十八章那段经文。我们先念刚刚这段经文：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于子孙，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亚伯拉罕，你如果看他呢，那时候实际是没有什么能力了。你读过这个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就知道希伯来书大大简化了对这对信心伟人的属灵的信心成长过程，对不对？你必须要看创世纪才知道他们伟大的哪个地方，是因为他们挣扎。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在十一章再度立约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那时候是99岁，上帝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的人，我就给你立约，就是更新他的约，使你的后裔什么极其繁多。这是当时的一个，那时候亚伯拉罕情景是什么呢？告诉你哈，亚伯拉罕这时候跟夫妻已经多年了，24年，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呢，他已经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了，他已经成就了，不是吗？萨莱为亚伯兰娶了一个妾，你看多贤惠，自己不能生，娶一个妾生了，生下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13岁了，一个成人了，马上能够继承产业的是他的长子了，亚伯拉罕已经定夺了，大概就这样了，上帝给我的这个产业就是这样出来的，是我上帝加人为的努力搞定的啊、哦！儿子土地都有了，现在是小康社会了，独生子女社会，很精彩哈、哦。然后呢，上帝的应许实现了，是不是啊？是不是？上帝说 No, This is your plan， 这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深度和广度，包括我自己都是缺乏认识的。或者亚伯拉罕自己对12章、15章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应许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毕竟多少年，24年过去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东北人说的，二亩地，一头老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亚伯拉罕的生活，对不对？然后但是这时候很有意思，你听上帝跟亚伯拉罕经过一系列的圣约的更新的时候，有些条款，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给亚伯拉罕改名字，这个也给萨拉改名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偷笑，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细节，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他为什么从不死好像仿佛死的人里头生出来的。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得这个名字，万国之父，萨拉叫萨莱，然后呢改成萨拉，什么意思啊？众生之母哈，跟那个亚当的太太有点像了哈。这里表示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巨大的改变，从亚伯拉罕的无能到大能开始的改变。上帝跟他更新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祝福，说上帝的要从他自己的根基出发，要按他自己的应许得那个儿子，不是以斯玛利，不是从谁出来的，夏甲出来的，要是从撒来出来的，那是真正的后裔，要做长子继承产业，来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这个改名是一个国号的改变，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华民国改过来，这是国号的改变，不是按照自己的父母的意思，不是亚伯拉罕的意思，而是按上帝的旨意来活。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才比较清醒一点，所以呢这时候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因为我离你多做多国的父，对撒拉对他要说，我也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对撒拉也说，我必赐福给他，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女人的后裔。创世纪这个第三章的15节的重要在这里出来。哎，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偷笑很有意思，那个应许很伟大，改了名了，他也不得不改名。我觉得虽然有对上帝不信的成分呢、啊，其实更是我觉得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对他自己的能力绝望。你看哈，当亚伯拉罕在当时听完上帝在实际上宣告的时候，他偷偷地伏在地上笑，他说：“一个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 ？”OK， 这是他当时的笑哈。到了后来，三个天使来造访。这是创世纪第十九章再度宣告这个应许的时候，其中三位有一位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上帝，然后说明年这时候我回到你这儿，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给你，然后撒拉在那个后面听见了怎么样，他也透乐，对不对？他透乐怎么说的？他说我这个时候撒拉已经绝经了，然后亚伯拉罕也老迈了，所以他心里暗笑，我既然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儿呢 ？OK， 他还把它叫喜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他其实还盼望有一个孩子，你知道吧？只不过是说他对他自己有个绝望。我真觉得他对他自己绝望。他们两个生了半天没生出来，搞了一个妾，生了一个。现在你说还要回头，又过了24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更晚了，对吧？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经常会这样问，对不对？一定你搞错了，怎么把他放到我们家里，让我做他做我的妻子啊？你注意到这里头，真的，神对亚伯拉罕在这个第十九章说，撒来为什么偷笑？然后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然后他说的一件事，上帝说，耶和华岂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刚刚一同唱诗说，他是我们的大能，必能成就我们所交托的。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上帝要跟亚伯拉罕说，你生的那个，你为自己生的那个儿子不算数，我要为你生一个我的儿子，是要为万族万民祝福的。所以换句话说，新约这时候做祝福的时候，做一个解说的时候，说撒拉自己过了生育年岁头能怀孕，因为他以为就是他确信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他给他许诺，上帝给他有个许诺，那个是真的，跟人的许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仿佛从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来了后裔。就是说撒拉从一个要死的亚伯拉罕那里，100岁了是要死，糟老头了，从他那里因着上帝的能力生出一个子孙叫以撒，名字就是笑，就是喜事儿。他以后看到以撒，就跟我们所有给孩子起的名，你不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一定想到是上帝是他的喜乐，而不是他自己是他的喜乐，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已经这个年纪了。那个真正的后裔，我们其实都知道，后来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荫庇，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这个我相信也是你我今天在思想谁是我们的命根子的时候必须要想。对于一个我们自己繁衍属灵后代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生养。我记得这个是2个星期以前吧，这个嘉乐分享他们家生孩子困难的问题啊。对不起啊，我没有经过你讨论，因为你就公开讲了嘛，不容易啊，那个生的真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他现在比过去有另一个的苦恼，养他们家今天的这个帅哥，靠他自己容易还是靠他自己生孩子容易？他们应该明白，养这个帅哥如果想属灵的生养，这个更难，他自己经营和建造是没有办法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如果对你的后裔，你的命根子如果不是一个绝望的人，就是不是绝望自己没有能力来把他们在上帝面前带大的人，你大概你很难依靠上帝的大能来建造他们，你可能就在有限的能力中挣扎。但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是意识到自己无能中间依靠上帝的大能。接下来他开始谈论生养众多的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其实还只有一个孩子，对不对？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刚刚这里讲到的还没有出现的，就是第十二节后面说的，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这是当年上帝把亚伯拉罕走到外面给他看星星哈、啊，看到这么多的星，然后说海边的沙，你觉得是什么意思？给他一个痴人说梦？不是的，我觉得 Richard Price 说得很好，当我们到他天上去看的时候，不光看到天上的星星无数，还想到这个造天地上帝的能力的无限。你们飞行员大概知道飞上去是什么感受哈、啊？真的，这个亚伯拉罕其实都没有在有生之年，撒拉看到他们这个海边的星、天边沙这么多的后裔，但是在摩西的时代，在谁？在大卫的时代，写《创世纪》的作者摩西知道，他看见400年以后的应许。那时候以色列的疆界人数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无论怎么样，万国万民的祝福，刚刚我们念到的第17章的应许还并没有来到。但是希伯来的作者看到了，对不对？希伯来的作者他看到的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然后也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个受死复活以后借着圣灵降下之后，透过使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那个不同的罗马省份的改变，福音生养的能力，我不知道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中都彰显过。据统计，到了2025年，非洲应该增加有5亿的新的基督徒，亚洲要接近3亿的基督徒， 是新增加的，这是当年假设没有战争。所以普渡的一个基督徒教授这个杨凤刚，他做了一个保守的推断，他说15年之后，也就是说2030年，中国的生育，就是中国人口最高峰，不是生育最高峰，他说中国可能成为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统一说法，但在这里头他是这样统计的，他说这个基督教的新教，就更正教来说呢，从1980年前后的300万增长到了2010年，在中国大概是这个5800万，5800万。然后他如果你把这样来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在这个时候大概是10%。如果把50年前后这100万开始算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共产党掌权这段时间，大概是7%。如果你再往前算，从1900年那个时候只有10万人开始，然后那是中国有很多的战乱，他说整个算到后来到今天大概6%，这三种不同的增长率在中国。所以如果我们按2001年10年这个5800万的中国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基督徒啊，就是家庭教会三字教都算上作为基数，他说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增长率，可以算出三个可能性。他第一种可能性，他是假设在中国平稳发展，这种持续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话呢，按照10%的增长可能是一种，但是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他第二种假设就是中国还是平稳发展，但是宗教政策是收紧，严厉打击基督教，再次使徒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甚至你恢复文革的极左的路线，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呢，大概很难持续很久。也就是说换来换去呢，他说可能有7%的增长。那么还有一种，在7%的增长的时候，他说啊，中国的基督徒如果到了2020年大概要到1.14亿，到了2030年就是中国的人口最高峰的时候2.2亿。第三种假设就是中国发生战争政变，战争陷入动荡，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国内战争，即使那样我们仍然可以用那段时间6%增长率，人仍然是不少，要1亿多。换句话说，这三种不同的前景里面，他用了第二种的比较中间的中庸的算法，他说到了2032年，中国会超过，中国的基督徒会超过美国的基督徒数，他是按照这个白皮书来算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现在美国是2010年的时候，美国大概有1.6亿的基督徒，就是假设都口里都承认的哈，是不是真的，他这个算的是普遍的意义上，不是真正重生的，就是说自己是相信上帝，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是这样的一个美国情况。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呢，美国大概如果人口增加，然后大概在2.多亿，然后中国这个时候呢就会超出这个，到了2.44亿。所以呢在2000年前后，他认为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你不管怎么算，不管怎么算，其实我们都必须回到具体的，就是上个星期范长老在我们中间招兵买马的事情。其实要一个全体的生养，全体的属灵生养的使命，这个不是说我们很多人都盼望中国再出几个唐从容，然后大布道家，然后大型的布道会，出个葛培理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有的人算过，我们这样的平信徒的每个人带人信主，远远超过一个布道家的能量。这是在圣经里记载的，耶稣基督用了12个人颠覆了罗马帝国， turn world upside down。 其实真的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真的你如果在各行各业愿意为上帝的国度吃亏，是很多的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我碰到一个律师，他经常有人找他要离婚，等他搞3个小时完以后别人不离婚了，他1分钱没赚，但是这家人挽回，甚至已经离婚的人他把他们说回来，然后两个人去复婚，然后别人也信主了。他做了这样赔本的买卖无数，他说他要搞个网页，不离婚网页。如果你每一个职业敢这么做，那当然她老公不信主，所以老公养了她哈，她自己就是说赔本的买卖哈，你可以算这些客观原因。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我们在座的都明白，你必须明白谁是你的命根子。你是肉身的生养，你的后代那是很有限，2-3个，但是你如果属灵的生养，你可以真的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怎么样，你希望你的儿女成长， 你是要天然的以实玛利的方式呢让它长，还是超然的以撒的方式来生养它？真的，我们要来思想。本期的教会杂志呢，主题是近前的家庭，里面真有好几篇实用的文章，你不用去读我的文章，你很难读懂的，因为是神学院的文章，不要去读。但是你读很多怎么来辨认你的儿女的重生，怎么样进行家庭的敬拜，怎么样来带领在这个教会中成长，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好文章。我劝弟兄姐妹来思想，来跟随神。在这个教会使用我的时间只有一年了，但是神一定会用其他的人来带领这个教会继续向前走，绝对不是 building， 绝对是永远的国度和治理的人数，是真正重生的人在哪里，你的居所在哪里，你的生命的繁衍的根基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请你告诉我，谁是你的命根子，谁是你永远的家，哪里是你永远的家？告诉我，哪里是你永远的家？天国，对，新天新地哈，天堂是暂时的去处，一个有根基的城，他这里没有说在天堂，是永恒的家，将来是新天新地为你我存留的。还有一个呢，哪个是你的命根子？是耶稣基督，还是肉身的孩子，还是因着耶稣基督生了很多的孩子的人？愿上帝祝福福音教会，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不愿意失去了大地只得到天空的人，我们是愿意失去这个世界得到永远的新天新地的人，我们是愿意不是靠我们能力生养孩子的人，而是靠你自己属天的能力，你的福音生养万族万代，包括我们肉身的儿女的。主啊，就求你在这里建造你的教会，保守我们的领袖，知道我们所经营和建造的不是按自己的楷模，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而是按上帝在基督里的设计。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